你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耶稣啊。虽然啊外面下着雨，但是我们感恩有这么好的环境，让我们能避风能避雨，而且来到你面前能够放然坦然来到你面前。我们要谢谢耶稣，我们再次感谢主，你的宝血已经将我们重价赎买回来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。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渴慕你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透过88篇，让我们知道你在这任何环境都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谢谢主，我们邀请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所有的心专心于你，我们的心能够成为你的居所，我们的心成为你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个人心每个人都跟你连接在一起，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到88篇哈，你读了88篇的话，我感觉到好像诗篇里面最悲惨的这一篇，最悲惨就是这一篇了。那88篇你读的时候似乎是绝望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是被神收录下来的，代表说在绝望当中还是有盼望。它是什么样的盼望呢？用我们现代在新约叫复活的盼望，复活在盼望。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哇，这个人很凄惨，从年幼就受苦，到了年长还是这么痛苦，你发现到好像人有很多的不平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？很多人讲到这个痛苦神学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受苦神学的时候，就很多很多的质疑上帝到底在何处，上帝你有没有看见呢？上帝你有没有听见呢？为什么人间有这么的痛苦战争饥饿不平在当中？但是你细细的读才知道，背后神都在掌权，背后神的心意。所以你读的时候要焦点在复活的盼望，有复活的盼望。好，看下来这边讲到这是可拉的后裔的诗歌，也是可拉的后裔是利未的第三代了。 OK， 好，这边讲到以斯拉人西曼逊回师，以斯拉人，以斯拉是指当地人的意思，或者叫本土的意思。这个以斯拉不是那个这个带大家出来的那个以斯拉，这个是本地人西曼，西曼翻译出来就信使的意思。好，他们呢都是在歌唱跳舞的，在神面前的祭司。好，他用调用哈摩马哈拉利暗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调哈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苦待的时候或是受压迫的时候，那个调用这样的调这个调曲是用苦待，被苦待了或是压迫的时候用这个调哈。OK， 好，所以你整篇来看到很多的这些痛苦在当中，大概你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个人从小就生重病了，那重病当中呢，他紧紧的抓住神，紧紧的抓住神，没有放弃他的生命，不像有些人早就放弃了，自我放弃，然后呢，可能自我放逐，甚至呢就自杀了，但是他没有，虽然这么痛苦，他紧紧依靠神。他紧紧抓住神，所以值得我们来效法，也值得我们再三提醒自己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放心，耶稣已经胜过了苦难，我们要靠主就能够得胜。所以这个人大概染上重病了，那什么病没有写，但是呢可以看得到他是非常的孤单，他被离弃的，亲朋好友就远离他，大概要被隔离了，或是隔绝的状况当中所以痛苦不堪，又孤单，又被隔绝然后又这个处在生死边缘，很重病的情况，所以呢他人生真的非常悲惨，讲上就是非常的凄惨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几段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来读，拜请来。
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，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，我的眼睛困苦而干。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 向你举手。
好，这边讲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这边讲到他的祷告，所以你看到整段其实讲到他的祷告。他这么痛苦的时候，他的焦点在神的身上，不是自己的痛苦而已，他知道只有祷告才能够胜过现在的艰难，只有祷告才能够胜过这样的疾病，只有祷告才能胜过这样的处境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把昼夜画起来。因为痛苦来到的时候，只有神在，人不能来帮助我们什么，只能靠神了。白天晚上我都在神面前，一种习惯就是呼求主，只要痛苦就呼求，只要痛苦就呼求。我们没有生过重病的不晓得这个痛苦，如果你生过重病知道这痛苦是如此的，或者你陪伴那些重病的知道很辛苦的，只要开始痛起来呢，只能什么，只能呼求神。哦，那这边你看到他昼夜在神面前呼求，他说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好，我的祷告了圈起来。原来祷告的人呢，有个很重要的，他对焦于神，而且他祷告求神垂听他祷告，垂听他什么，他的呼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基督教其实讲，简单来讲就是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核心啊。耶稣是为了关系而来，耶稣是为了关系而死，耶稣是为了关系而恢复来到人间的。那关系什么呢？我们的心跟他的心能够连上线，这是上帝一直在做的事情。所以基督教不是宗教，基督教呢是神跟人的关系要连上，神喜欢跟人建立关系，人也必须要跟神建立关系。那关系跟人跟神建立关系到底在何处呢？弟兄姐妹，是在你的心，心是跟神连线的唯一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在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负面的感受，负面的想法一定会来攻你，所以你在生病的时候一定很多负面的情绪。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那样子呢？为什么都是别人是好呢，我就是不是好的呢？就很多很多的这些莫名的都会来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陪伴这些生病者的，因为他的心很脆弱。那一天两天之后呢，慢慢呢就开始呢会变了。你看约伯就好了，第一天第二天生病啊，一次一次他是完全的完全哦，真的是完全完全人啊。 OK， 然后他敬畏神，然后呢他也不做坏事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一样的，他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他不明白这个事情在灵界是有什么，有攻击在当中，不明白。但是呢他却受攻击了，受攻击的时候从脚底到头生毒疮，生毒疮的痛苦不堪啊，你看了吗？痛苦不堪的时候，他呢还是谨守他的纯正的信仰。他说上次在耶华收起在耶华，耶华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他的嘴巴不犯罪，是吗？是的。那连太太呢又开始瞧不起他，说这种纯正有什么用呢？神早就离开你啊，你去死好了。连太太都遗弃他，看不起他，这种信仰干嘛呢？那 再去拜其他的神明好了。你看家人都遗弃他，但你看到吗？约伯都不犯罪，都不犯罪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都不犯罪，一直到七天之后开始什么，痛苦越来越加添了，愁苦越来越多了，压力越来越大了，朋友也来了，都跟他陪伴，他不吭声，他痛苦还是痛苦啊，从头到脚底都很痛，非常痛。他只能在神面前祷告，到最后七天撑不过去，开始怨言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三章开始呢，约伯记就开始很多的痛苦的对话就出现了。所以你我没有在痛苦之中，不晓那个疾病啊、生重病里面的痛苦真的不一样，很难过，而且很难受，疑问也特别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时候约伯呢，你看到他那四章的整个转过来了，从三十八、三十九就转化过来，因为他出现很重要的关卡，就是神直接出现了，告诉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就明白了。然后你看到吗？约伯他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，考验之后让他知道说他的心到底有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所以明白约伯记其实在考验人心，所以有苦难、有火的试验临到各位，但是是好的，然后我们里面的渣滓全部浮上来。不然怎么知道你有渣滓呢？你的渣滓如何我们都不清楚，我也不晓得我有多少渣滓，就在熬炼当中，那个火一加上去呢，全部融了，渣滓全部浮上来， 但最后看到那个渣滓出来之后，神就可以把渣滓除去，就变成纯金的信心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这样的情况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处境是这样子的，很熬的，很痛苦的，但是神却让他在痛苦当中。但是神重要的是要他这个心要能够纯正 pure heart， 我们才能够跟神对话，跟神连上线。请记得我们的信仰叫做、跟神连上线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跟神要连上线，我们的心一定要纯正，神的话就会进来，神的话就不断地引导各位。如果我们心里面受伤，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杂质，里面很多的污秽，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所以神一直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不要随便受伤，请大家记得，不要随便受伤，不要随便让垃圾就进到你心里面，要拒绝。没有人可以保守你，就是你自己而已、啊、就今天、下雨了，你心情就低落吗？一定要低落吗？可不可以好心情呢？可以的，因为你可以保守你的心，不要老是被那些控告进来，把那些苦读进来、或是那些不解厌进来，谁又得罪又怎么样，常常就让他进来，随便让他进来，一定要学会拒绝的，学会保护你的心，让你的心里充满最好的状态，神常常对你说话。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关系，特别你的心是主要的关键，因为神对你说话就在你的心，一切都是从心出来的，成败都在心，所以学会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继续看下去来。所以他的祷告盼望他的心呢，不要受到这些污染进来，不要受到这些污秽的进来，不要随便就受伤了，我是受害者，全部都拒绝，虽然这么痛苦，但是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我相信我有复活的盼望。这个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，盼望大家都明白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，因为我心满了什么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他形容他的心里面的状况，有很多的艰难，有非常多的痛苦，有非常的困难在当中，几乎的命就将接近死亡了，边缘了，接近阴间地府了。好，我算和下坑人同列，下坑代表劳苦，或者呢被监禁的人，被监禁就是没有自由嘛。OK， 那个叫做下坑人，如同无力的人，已经非常软弱。好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人，躺卧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，与他、是与你隔绝的，把隔绝圈起来。你看呢，他被丢在死人之地，你看到死人之地就是全部都是死人呐、没有活人去到死人的地方，他是非常的孤单。他很痛苦，他很艰难，而且他说、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里，在深处，我非常孤单，而且呢，在极深的这个黑暗当中、被监禁起来。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人呢，很痛苦的，又孤单又苦、就想到谁呢？想到约伯之外、在圣经在新约里面，耶稣讲到就是拉撒路了，这穷人拉撒路就是这么痛苦、他呢也是要生毒疮嘛。OK， 他最大的朋友呢就是狗而已、没有别的，就狗来舔他的什么疮、他每天的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一点点的睡着来填饱他的肚子，他的希望就这个吗？不是，他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他有复活的盼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人生呢最大的盼望在复活的盼望，我们知道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艰难。复活的盼望呢，在哥林多有讲，我在帖撒罗尼迦都有讲，我们复习一下。那复活盼望怎么呢？有对仗的。好，必朽的变成什么？不朽坏的。这个羞辱的变成荣耀的，软弱的变成强壮的，血气的变成灵性的。这个都是一个对比。我们要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就能够坚持下去。身体呢，都会有这个说衰残的时候，像衣服啊，渐渐破了。到最后呢，就换新的衣服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再怎么保养，到最后还是一样要换衣服了、所以我们有这些痛苦不堪，请记得不要绝望，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那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，有义居住在当中，从此以后就不再有眼泪了，不再有咒诅了，不再有痛苦了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死亡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，就是复活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，我们心里面就有盼望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祷告，像保罗讲一样，我们的内心呢，一天心事一天，所以我们肉体呢会有衰残， 他力量呢却不断的加添在我们当中。要明白这个，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。另外有一个呢痛苦不堪的人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十二年血肉的妇人。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也是如此，他是非常枯干的，因为他的血不断的漏，不断的漏，漏了十二年了，所以一定是又什么又干瘪的人。然后呢又在很多的医生当中受了不少的苦啊，钱又花光了，然后又被隔绝，因为是什么啊，这个血肉，所以他就是很孤单很悲惨的人生啊。但是他却有复活的盼望，他说我要摸到耶稣，我的灾病就必好了。他一样有盼望的。愿神祝福大家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要有指望，那指望都在主耶稣里面。信耶稣的人请记得，你要比别人更有指望，不要常常愁容满面，好像你的主是死的一样。你的主有没有活啊？有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留恋环境怎么样，又开始怎么样了，这些都在塑造我们更加的坚信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的信仰。阿们。操练你自己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我讲过了，不要留恋，就让那些痛苦就进来，那些受伤就进来，那些负面就进来，那些污秽就进来。你要学习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就上帝的居所，上帝就住在你的心当中。你的心要干干净净，上帝就常对你说话，你会感受到复活的大能不断的从你里面出来。为什么你读了很多很多早期的这些古人的书都非常激励我们，暗示之后哇，看了就很感动我们，有没有 OK？ 你看到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受了很多的痛苦，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帮助我们变成荒漠甘泉。这些作者都很辛苦的，你不要以为荒漠甘泉的作者很舒服的，痛苦不堪的，可是跟神走得什么很近，看到这个吗？因为他的心是被保守住的，他不受环境的影响。越是如此，我越聆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每一天你读他一篇的时候，哇，很感动啊，哇，非常感动。在我有些人在当兵的时候，我都会送他一本，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在受训的读一篇，心里面就安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人家走过来的道路，很痛苦呢，却能够出全缘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懂得要保守他的心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要成为感恩的人，不要成为抱怨的人。成为感恩的人，越感恩你的心就越什么有泉源出来，也就越喜乐，越能够胜过环境。好，我们知道环境我们不能控制，像下雨啦，一下子又好天气又是下雨，我不能控制，但是你可以控制你的心，保守你的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来第九节，讲到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好，他很困苦，而且泪流满面，可能流到尽了，但是说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把它画起来，天天求告。越痛苦越要抓住神，越痛苦随时的依靠神，每一口气我都需要耶稣，每一口气我都需要耶稣的帮忙，我能够活下去，能够继续走下去，都是耶稣在帮助我，天天每一步我都依靠他，这才是真正的信靠他。不是在极大痛苦的时候才信靠，每一口气都信靠。我讲过了，不要成为急诊室的基督徒，平日每一步你都依靠耶稣，连吃个饭拿个筷子都需要神的恩典，什么喝个水也需要神的恩典哦。你不要以为喝水 很简单、你健康都很简单，如果你生命看看是不是喝口水都很困难，会呛到，为什么？所以感恩每个动作存活都要靠耶稣的名字，要奉耶稣的名字，这个就是操练我们随时都依靠他、随时依靠他。你看到这种痛苦不堪，他说我天天都求靠你，向你举手，能够举手也需要神的恩典、这个就是讲到我们随时信靠他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二节，似乎看到很多的问号啊、是的，没有错，当我们在极大痛苦的时候有很多的问号会出现，但是相对的问号也问自己了，问自己的信仰，就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容易问出来了。没有痛苦的时候当然很舒服嘛，大概我承接多少啊，承担多少看不出来，但是在痛苦的时候你会自问自答，你其实在对自己心在祷告嘛，对自己心在对话，那个叫自省啊。那自省的人呢，越来越能够亲近神， OK， 我们这个时代 最容易迷失，就是没有自省的时间了，没有听听你里面的心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常常忽略良心的心声在当中，听不到也不去听，每天过就是外面的生活，要去听你良心的声音。神就在你良心当中对你说话，神在我们良心当中引导我们各位，所以要保守我们的良心。好，你看到他的对话，来第十节到十二节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
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
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一篇里面是在诗篇里面最痛苦的一篇，就这一篇，所以他的问号很多啊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其的痛苦，被关的感觉，下坑的感觉，被隔绝的感觉，极黑暗的感觉，而且重压的感觉，压力非常大的感觉，他都讲出来了。好，到最后十到十二节，你看到吗？他讲到来，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答案当然是不是咯。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答案也是 no。 岂能在坟墓中述说你的慈爱吗？也是 no。 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也是 no。 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 no。 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也是 no。 但是相对的，大家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当他发出这个时候，颠倒过来是什么呢？我得医治之后，我就可以传讲你的奇事；我得医治之后，我就可以述说你的慈爱；我得医治之后，就可以述说你的公义；我得医治之后，就述说你的荣耀。这个是积极正面的。他问这句话，盼望上他得医治，得医治之后，我就可以述说你的慈爱吗？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可爱的，你是有美名的，你是爱我的，我得医治我就述说你是公义的嘛，是吗？是的。这个是他自己在对话当中积极面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我就这样下坑了，没有人知道，那我怎么述说你的慈爱呢？如果就这样死了，我怎么述说你是公义的神呢？我这么死了，怎么述说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呢？是他这个问句其实是两面的哦。如果你选到我刚刚讲后面这，那就很好了，感谢主，我最后得医治了，虽然三十年，但是感谢主我得医治了，是不是像这个毕士大使一样，他那么久，但是最后什么得医治了，可不可以述说耶稣荣耀啊？可以。你看到很多人生重病的得医治，耶稣告诉他说去给祭司看一看，献上摩西的什么礼物就可以了，但是记得不要告诉人家了，不要到处讲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就到处讲，到处讲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到处讲？因为他很感恩，不讲哦很难过啊，怎么可以不讲呢？这么大的神迹怎么可以不讲呢？这个是另外一面可以看得到的。一个人痛苦完全得释放，哇，那个比什么都好啊。你没有经过，你不晓得，你一定到处讲，你不讲梦中都会讲出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这么好啊，神这么信实啊。所以耶稣讲这个是因为他要在城里面更多的传福音啊，是吗？是为了要传福音，所以叫他不要乱讲，不要到处讲，盼望能够继续去。但是他藏不住，他得自由，他得释放，像毕士大那哇到处讲啊，整个圣殿都知道他得医治了，因为他太高兴了，所以不得不讲。所以这句话讲到什么呢？神迹奇事的一定要常常述说出来。如果你得到恩典，就开始要讲神的恩典，不要只是放在心里面很感恩。No， 你要到处讲，让更多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给人家盼望的神，给我们奇事的神，给我们这个公义的神。我们要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好，所以这十节到十二节也教导我们要懂得得医治、得释放，请记得要成为他的见证人，述说那一切的作为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到十八节是最后一段，预备，请来。
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。 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，你的烈日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，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又讲到十三节跟第一节对仗都一样的，耶和华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什么？你面前。好，第一节说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，代表这个人真的是随时随处都在什么祷告，因为他真的很辛苦而且很痛苦，每一口气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每一口气都在跟神讲话，耶稣谢谢你，耶稣谢谢你，耶稣谢谢你，耶稣谢谢你，每一口气每个动作每个存留都在跟耶稣我谢谢你，耶稣我谢谢你。这个人呢才能够熬到现在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人的信仰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他的信心是纯正的信心，因为他很这边讲到说从第十五节自幼就受苦，自幼就受苦哦，从小到现在年纪可能蛮大的，但是呢他说我自幼就受了不少的痛苦了，但是我已经学会了每一口气都谢谢主，每一口气都感谢主，每一口气就依靠主，所以难怪他被记载在八十八篇。受苦人看了这一篇呢就会得安慰，受苦人看到这一篇就得到哇，原来我们要依靠主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，为何怨念不顾我，他的祷告也曾经极痛苦，好像神离开他一样。这个祷告呢耶稣有没有祷告过啊？有哦，耶稣在十字架有没有叫祷告啊？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吗？为什么颜面不看我吗？这个祷告其实也耶稣用过，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哦，不要忘记他道成肉身，他要吃他要喝，他有痛苦他有感觉都有，跟我们完全一样。所以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被拒绝被鞭打被钉打，多么痛苦耶稣都知道。那最难过的是不是这个外面的痛苦，最难过的是他孤单了，为什么公义的天父不看他了，转眼不看他，因为全世界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了，所以他很痛苦。所以他的祷告就这个经文，你看耶和华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丢弃我，为什么掩面不顾我呢？连耶稣都把世人里面最大的一个痛苦祷告出来了，因为耶稣也经过这个孤单被拒绝的感觉哦。好，接下来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，讲到他里面的，不安里面的恐慌里面的慌张耶稣也经历过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人，这个叫做西曼的，他长期也痛苦啊，然后呢他痛苦不堪还可以写下这一篇，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个在最痛苦写下诗篇是最悲最宝贵的，像珍珠一样。愿神祝大家最痛苦一样可以写下你的诗篇，好，不要白白过去，你可以把痛苦变成造就人的诗篇。好，接下来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，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把如水画起来，如水就是什么呢？不痛啊，这个什么不幸痛苦如大水一样不断的在冲击我，这个不幸或者痛苦呢像大水一样不断的环绕我，一起围困我，我几乎快沉沦了，在表达他的心情他的情况。好，再来又讲一遍，他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什么远处，代表他被什么隔离了，好，可能有严重的什么传染病，家人呢都不能跟他住在一起的，他可能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住在村外，是被隔离的情况，亲朋好友都在远处。接下来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，这个翻译起来应该是说黑暗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，黑暗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代表我很孤单，两，亲朋好友都完全走了，只有剩下什么朋友？黑暗，就是黑暗而已，孤单然后在黑暗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讲到他自己的情况是如此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总共来讲十八节里面有看到主要的焦点在祷告， 焦点是在祷告，不管是昼夜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或者在神面前天天举手祷告，再来呢早晨的祷告。主要教导大家一件事，不管怎么样的处境，祷告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。学会每一口气都来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学会谢谢耶稣，每一口气在你心里面都要不断的感谢主。当我们这样的话，你发觉到你就能够走过了这个艰难，成为一个诉说神荣耀的一个器皿，诉说神奇妙作为的器皿，因为你走过来了，是很棒的见证。越感人的见证都是这些痛苦的，极度的痛苦，但是他们却走过来了，这个就是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的祷告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透过88篇对我们心说话。主，我们相信环境也是你兴起为了塑造我们的心能够跟神连上线，因为你跟我们讲话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是你的居所，我们的心是你的祷告的殿，帮助我们心能够塑造成为居所，成为你住在里面的居所，成为你的房子，更重要成为祷告的房间。让我们在外面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间却越多了，亲近你时间越多了，顺服你时间越多了，信任你的时间越多了，呼求你的时间越多了。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原来我们随时随刻都需要主，不要是在我们困苦需要主，顺遂的时候也需要主。让我们24小时都呼求主吧，白天呼求，晚上呼求，昼夜都呼求主吧，每一口气都需要耶稣，每一口气都要感谢耶稣，每一口气都要赞美耶稣，每一口气就要信靠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。